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还有朋友们，我们很高兴能够在圣诞节的前后，今天是圣诞夜哈，那我们能够一起来庆祝事情。这件事情，那大家都平安吗？平安，对，或许有许多人觉得平安。但是我们也同样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来思考，到底我们认为的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我们觉得平安所带给我们的安息，这些事情跟圣经所谈到的平安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是相同的吗？因为我记得在圣经当中，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然后很显然这个人什么都有，然后耶稣问他这个诫命，就基本上把十诫当中的几个诫命跟他讲，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他什么都有，他应该在另外一处记载到这个人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这段的经文后面，你就会看到他后来离开耶稣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是个有钱的人。所以这位少年官，或者是我们讲少年财主，应该是年轻，然后他从小诫命都遵守了，然后大概也是五子登科，有房，有孩子，种种这些都是。但耶稣跟他讲，在这对话当中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还缺少一件。我想少年官如果说他觉得平安，他大概不会来问耶稣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这位少年官他认为他有这个有那个，很多东西世上有的人有的他都有了，但是他似乎还缺少一件。耶稣在这里似乎要点出，他让他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都会心里咔嚓一声，但是同样我们要了解到这件事情，变卖一切跟从耶稣是什么样真正的含义。但是我们把这话带回来，这少年财主最后是忧忧愁愁走了，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纪念耶稣诞生，当我们经文讲到说他要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都平安，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平安到底有多牢靠，有多牢靠。那或许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位可能现在你正面临的一些处境让你没有平安。我也希望今天的这段分享当中让基督的平安能够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因为耶稣很清楚的来呼吁，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面前来得安息。我想在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78、79，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名字泽西的一个来源，就出于这里。因为泽跟西，西是清晨的日光，然后临到地上来，临到我们，是一个披泽的意思，那个覆盖。所以教会本身成立，当起初洛克教会小石长老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教会在这里要做什么。我想我们也是同样，虽然我们不是主耶稣，但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神把这件工作交托给我们， 让这清晨的日光可以从高天临到地上，照亮那坐在黑暗中使役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路加福音的 这段经文当中，你我都可以发现，这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在施洗约翰要诞生之前，他在那当中所讲的一段话语。他讲到他儿子要做至高者的先锋，然后他就讲到这位要来的这一位，他要来照亮在黑暗中施洗你的人，要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同样在第二段经文当中，是天使的欢呼。刚刚诗班也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诗，唱赞美的诗，看到天使在高处唱到说，将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处都讲到平安，就我们光光我们刚刚提了两节，这部分我们就讲到要将人引到平安的路上。神借着天使讲到这位诞生的婴孩耶稣基督，他说要借着他让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归给他。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那什么是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许多心里面有许多的想法，我们对平安的一个定义。我们或许认为平安就是没有战争，确实这是其中一部分，没有和平。我们看到最近世界的景况，我们多么盼望这些事情能够不发生。人的生命在神眼中看为极为宝贵，但是当每一个人都拿着说我只有这样做我才能确保我的安全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我们不会看到用人的方式平安会临到。圣经里面讲到的平安，一个词可能大家很熟悉，中文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翻成沙龙。沙龙你会不是那个洗头发或者是美容院的沙龙。Shalom 是一个平安的字词，希伯来语词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当中有一处讲到耶和华 Shalom， 你会发现耶和华是那位赐平安的神。所以这个词的 Shalom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完全完整的，完全完整，不单单好像不是说你拥有了所有那才叫做平安，而是讲到完全完整。可以想象一下，一颗石头没有裂缝是一个完整的，也是完美的。一堵墙，一个完成的石墙来讲，你会发现墙上每一颗的石头砖块都紧密的连在一起，没有缺口，那种图像叫做完整，那个图像叫完全，没有缺破口。所以为什么神要让大卫，要兴起大卫的后裔，继续要在耶路撒冷把这个，好像他形容这个民族跟他的关系那种破裂，要再次把破口堵起来。所以这个词本身是一种包含很多的成分组成的成分，然后能够一起处在一个完整的状态。在旧约圣经里面，或许你他们用的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就用到这样的词，问到人平不平安，问到你的羊群平不平安， 也就是说你人有没有身体，有没有精神，哦，这些方面的缺，跟神的关系，你的羊群当中你是不是都完整，这些是他在表达的意思，有没有缺少，有没有损伤的，有没有刀剑的惊吓，有没有这些野兽的侵入搅扰你们。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平安代表这种完整完全的意义的时候，各位或许有没有机会你想到圣经当中最早讲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地方，有没有？最早那应该就是在创世纪的前面两章，你可以看到神创造世界之后，然后在伊甸园，在亚当夏娃还没有伸手摘那分别三恶树的果的时候之前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神所造的他讲为美好，然后在第七日他创造停了之后，他歇下来安顿了，那种是一种他与他所造的受造物能够处在一个怎么样完全当中。所以旧约里面上帝其实赐予平安的一个最早的故事就是在创世纪当中，虽然他没有出现平安这两个词，这两个字我们看到似乎在创造当中把混乱的一个情况，一个混沌的现象变成有秩序的，造天造地，然后海地上的水把它归聚一处，陆地浮出来，海不会时常清，好像越界越到陆上来，安分的就守在那里。混乱当中神制作了秩序，然后把人放在 这当中，与他的同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平安的景象，这是一个 shalom 的一个景况。最近听一个播客，他提到有一个他那个节目访问的一个太空人宇航员，他谈到他在太空站的一些的景况，他有一段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他从 太空站去看到地球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感触，就说好像似乎在那种外太空当中没有重力，哦，然后有许多那种也没有空气乱象当中，但是看一颗地球悬挂在那里，而这个地球悬挂在那里却是外面受了保护，好像就以他的讲法来感受来讲，你会发现他好像说在一个这样大范围的一个太空空间当中，却有一颗在这里面带着有秩序然后受着保护的一个环境在那里悬挂在那里，他说真奇妙真奇妙。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其实从混乱当中制造了秩序，然后让人与他的同在，这代表了平安。但是故事在圣经当中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这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曲折，这份的平安失去了。在第三章里面你就会看到人把这份神所设立的赐予人的与他同在的平安失去了，人怎么会失去平安呢？当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平和的状态、安全的状态、完整的状态， 这种 shalom 的状态好像被破坏掉了。起初上帝所建的非常好，然后要借着人的同工，让他所造的世界能够更好，在神的同在里面，但是人却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所以这样的状态打破了，人失去了平安。那失去平安，大家第一直觉的反应会是什么？找回平安嘛，对不对？我们失去平安，我们当然要找回平安。怎么找呢？我们要怎么找回？找得到吗？找得回吗？找到的会是平安吗？我想圣经故事里面跟我们提到，确实亚当夏娃他们试图要找回这份好像破坏了一个关系，但是他们似乎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补。那你会发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在跟神同在的这样一个时刻当中，你会发现神为什么知道说你们吃了禁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啊？因为我们看见他们吃了，所以神知道他们吃了，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就摘了，圣经记载他说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这是他们的方式。人在这当中他没有找回那一位赐平安的上帝，但是他在这当中他用自己的方式，用无花果树编成裙子来遮掩。其实这也是我们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周遭，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周遭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常会发现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事，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我们拿无花果树的树叶为自己来编做裙子。不管这个裙子无花果树的树叶你贴了满身，这可能是你的地位，可能是你的成就，可能是你要做一些事情然后确保你自己能够平安，至少你觉得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安稳一点，我要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才能够安稳。但是这些或许有一段的时间让你安稳，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人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一头钻进去，我们就想到说我能够有什么东西来让我更安全，能让我能够觉得平安呢？心里面的状态随着这样的情况就改变了。我们以为拥有越多就能够越有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找，在争取，在拿，怎么样保住已经有的，然后怎么样能够更多一点。但是大家或许都可能忘记了，在我们的方式当中，你拥有的东西至终成为你的上帝，因为你害怕他没有他，你害怕失去他，而你以为你有了这些就有了平安。我们刚才提到平安是上帝所赐的，你在上帝能够同在的光景里面。所以人的方式有点像少年财主，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圣经里面的福音故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争取很多，要很多，想要赚很多，或者是拥有很多，但是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当你拥有的时候你放不下，所以很多人也就用自己的方式忧忧愁愁走了。那上帝的方式是什么？既然我们刚才看到两段的经文讲到神要将平安赐给人， 要将人再次引到平安的路上。也就是起初这件事情神没有放弃，不是说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路之后神就说那就不管了。神在这当中你会发现神的救赎挽回的计划就在这里展开。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庆祝耶稣基督诞生，耶稣基督是神救赎计划当中最高峰达到顶峰的那个阶段。神乐意给，神很愿意给，所以你看到神借着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他让利未支派，他说这个支派是属于我的，然后这个支派也没有其他土地什么东西作为产业，他说我就是利未人的产业。然后他们让这个族群利未人为以色列民来祷告祝福的时候，有一段他们经常念的他们的祷告词，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很希望他拣选的这个民族群而不单单局限在这个族群，将来这个平安也要扩展到以色列的族群之外。上帝乐意赐人平安，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就是他自己同在的那个，所以当人没有内心的这种从神来的平安的时候，你我所拥有的许多的祝福，不管在你的物质方面，在你的精神方面，这些都会成为没有用的。神来的平安不是好像仅仅说啊，神来解决问题，没有纷争，没有烦恼。圣经里面借着这些不断的提醒我们 Shalom 这个字词，神所赐的平安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是一个和谐，而这只有从那位和平之君，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这位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讲到耶稣是那位和平之君，和平只能从这位和平之君而来。平安要赐给神所喜悦的人，谁是神所喜悦的人？或许借用同样以赛亚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那位先知作者他同样在另外一处的经文里面提到，他说谁是神要赐予平安的。在以赛亚书26章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提到这样的话语，他说坚信仰赖你的就是仰赖上帝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讲到坚信依靠耶和华的人，这个平安会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耶和华是那一位医治者，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身体有毛病我们都希望健康，对，因为那也是平安的一部分。耶和华是医治者，他不单单医治疾病，就好像在旧约的圣经当中讲到神怎么样医治这些百姓，在新约里面我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怎么样，他也医治病人，医治麻风的、瞎眼的，他不但医治身体的，你会发现他也医治那些被盗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认识他的。 神医治疾病，神也同样医治被盗的病。因为上帝跟人之间这种关系，如同刚刚我们诗歌也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到何等恩典这件事情，神怎么会看待人看这样看重呢？神看重，以致他要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以色列人虽有不忠不认识上帝的，但是神要再召回他们。上帝不断地邀请人能够回归在他的面前来，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同样邀请人能够认识他所要赐的福音，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回到上帝的平安当中来。平安人人要，但不是好像每个人都能给。用人的方式，你会发现我的平安很可能需要建立在你的损失上面，因为我的平安如果认为我需要更多，我需要有一些的东西来保住我的平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可能需要从你身上来。平安人人要，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如果你愿意给人家平安，你愿意吗？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当然给不出去。我们思考一个，就看到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虽然那段话他是在描述教会的一个他的想到了一个心意，他说一般人都会知道说，如果这个教会不祷告，那我就不会去这个教会。但是他紧接着后面那句话，他说，但是在教会里面很少人去祷告。我们知道祷告，但是我们很少去祷告，好像进入那种光景。同样，我们知道平安很好，但是我们好像不能将这平安给人，因为我们的平安如果建立在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的方法当中的时候，很可能你我要的平安是要借着别人的损失、别人的付出。但是如果你的牺牲能够成为别人的平安，你的稍微一点点的奉献，你的给予能够带来别人平安的时候，你我曾想过我们愿意这样做吗？但能够这样做，你知道我们若没有跟随耶稣，我们做不到，事实上我们很难做。所以耶稣会邀请说，你们要舍己来跟从我，因为上帝借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而我们也成为一个平安的传递，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平安的人有福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使人平安的，那我要做一些的牺牲，那我不愿意哦。所以我们认为的平安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我们认为牺牲了我们就没有了平安，不会。如果在神自己的家中，我们的生命会在这当中，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如同在创世之初，神把你安放在他自己的园中的时候，你的感觉不会说缺乏的，你的感觉不会说我有什么需要的，你会知道这位永在的父，他会像父亲一样来供应。所以思考，你我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考， 到底我们寻求什么样的平安？我们到底寻求什么样的平安？我们需要上帝的平安吗？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因为这个是跟一般世俗的，在世界当中，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所寻求的平安是不同的。它让我们跟上帝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关系，因为这个平安，这个是最核心的基础。我们跟神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建立正确的关系，没有跟神有和解，借着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其他你所找的这些都失去许许多多的他原本应该有的光彩。小龙平安也带给我们内心的转变。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平安好像外面的环境好了，我们心里面就平安了，这个困难少一点，那种争吵少一点，我们就平安了。但是神所赐的不一样，它由我们的里面到外面改变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思维，更新我们的心灵。所以这个不是因着环境的变动而影响到我们的平安是不是存在，神赐的不是因着环境而让你能更能够胜过环境。上帝的平安更不是一个短暂性的，上帝的平安并不是说啊，我没有这些考验，我没有这些挑战就是平安，它是让我们在逆境当中能够坚定，能够安稳，然后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也同样，它了解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需要，情感感情这些的稳定，精神上的满足，不单单只是我们世人所想的一些局部的，更重要的是神所赐的平安根基在他的约里面，根基在他的约里面。而且这样的平安让我们进入了上帝恢复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从罪的影响当中恢复过来。虽然我们讲这么多，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平安提到，但是最深刻的应该大家可以体会到与上帝的同在那种我们身心灵所能够得着的满足，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变得能够是有意义的。在今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同样这位道成的肉身来，就是要带给我们平安的。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他所提到的经节当中，他有一段话讲到，我们刚刚也有机会念过，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是一位医治者，神是一位赐平安的，耶稣来也同样，他来为我们所担当的刑罚，为我们所受的鞭伤，就是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医治，让众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来。所以耶稣基督降生，道成的肉身，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日子已经到了，而且已经展开了。我们在座有许多朋友们，或许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需要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你来思考，在你的生命的境况当中，你寻求的，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平安，寻求安稳，寻求稳定，但是 你会发现，或许一次又一次的，你在一种混乱当中，你在一种很焦虑的当中。但是神所赐的平安，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来，要将你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位和平之君要带给你，带给你神所预备而且乐意赐给人的和平，赐给人的平安。愿我们也同样，每一位，对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已经领受了这些。一方面我们需要经常的默想能够更新，但同样一方面你也不要忘记，如同保罗所勉励的，他说你要把平安的福音好像你脚上的鞋一样穿在你的身上，你要去传，你要使人能够和睦，就如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已经和好，他使我们和睦，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不但我们跟神的关系，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也借着这样子也拆掉了，那种隔断的墙被拆下来，也是能够处于和睦。你我是一群在主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神这样做，所以我们也同样效法他的样式来做。如今我们可以领受基督带来的平安，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很明确的跟门徒所说到的：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上帝借着耶稣所应许的平安，会带来一个深刻的属灵的平安，如同耶稣呼召人，让我们的心在他里面得安息。所以上帝应许赐予以色列，如今也同样赐给教会，这样的一个平安，能够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深切的明白圣经所提到的这个平安这个词 Shalom， 是一个从神的关系的和好，然后我们跟人的关系的和好，然后我们被托付继续让这样和睦的福音能够传遍。如同诗歌刚刚诗班带领我们所唱的，有一件的礼物，邀请每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能够来思考，但你收到这件礼物，你要把它打开，不要把它收了就放着。我们信主许多年的主内的肢体也是，或许我们也同样的一些的光景，我们把耶稣收进来，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储藏库里面，我们的生命还是照常是我们的老的生命，我们并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常常在这当中原本应当使人和睦，但我们却成为一个怎么样引起争吵的人。我们已经在平安的路上，基督也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修复了那种破裂的关系，带来昌盛丰盛的生命。愿我们每个人能够继续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知道你降生 主，而且一个目的很明确。我们想到没有一个人降生就会想到他要受死的事，但是主，当我们如今回首看到神拯救的计划，我们看到你自愿在这当中取得人的样式，同样降卑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我们要将平安带进来，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也同样让我们在与神和好的这过程里面，我们同样成为一个能够与人和好的人。主，这世代我们看太多，当人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来制造和平、制造平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根结之点，人的心若不能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如今借着主你，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那种起初的境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庆祝你诞生、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是一起何等宝贵的事。主，愿你保守，也愿我们在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主在我们当中同样能够领受思考你呼召他们，因为这是你对世人的呼召，如同当你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他说主临的日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主，你心中何等的哀痛。主，我们也渴望在这地上，你借着教会，借着跟随主的人，继续传扬你那和平的福音，愿人都能够认识你，进入你的安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